感谢天父，我们今天一起欢庆圣诞，因为有一位救主为我们而生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中最大的盼望。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，是你自己主动的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，我们不再被罪捆绑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，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。谢谢主，这是多么高兴的事情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心里发出赞美，发出感谢，让这个圣诞成为我们一个新生命的开始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更爱你，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他们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啊，已经11点了，本来我们平时就应该结束了，请大家再忍耐一下，等一会我们在聚餐的时候，我们会招待各位每人一杯白茶，非常珍贵的，中国都是招待国家领导人的。今天是耶稣降临节的第三个星期日，所以我们已经点燃了三根蜡烛。大家是不是还记得第一根蜡烛叫什么？先知的蜡烛，这是在耶稣诞生前700多年，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，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起名以马内利。第二根蜡烛就是上一个星期我们讲的，叫伯利恒的蜡烛，因为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。第三根蜡烛就是今天第三个星期，这根蜡烛的名字叫牧羊人，因为耶稣诞生的时候，最早听到喜讯的是伯利恒的牧羊人。伯利恒是一个小乡村，离开耶路撒冷5英里，是一个沙漠地方，很像我们这里的 Richland， 把耶路撒冷，把 Kennewick 看成是耶路撒冷的话，我们这里正好就是伯利恒，那里有很多的牧羊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最先知道耶稣诞生的是牧羊人，因为天使亲自向他们报告这个大喜的信息。在圣诞节的布置中，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小朋友的表演，你到街上去也可以看到，很容易看到牧羊人，看到羊群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神为什么拣选牧羊人？首先知道耶稣降生的喜讯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。牧羊人曾经被犹太人排挤，因为他们的生活，因为他们的工作，他们无法保持律法的各种礼节，所以他们被犹太人看不起。他们要照顾羊群很辛苦，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注意礼节，同时他们又非常贫穷，他们是打工的，就好像今天中国大陆城市里好多的民工，牧羊人就是民工，就是今天的民工，是属于社会的底层。尽管如此，神却看中他们，天使向他们报喜说，有一位救主为你们而生，为牧羊人而生。圣诞节有一首歌叫《平安夜》，这是许多人都喜欢唱的。这首歌的来源就是今天我们读的《路加福音》第2章所记载的事情。在圣诞节的前一夜，我们一般称它叫圣诞夜，牧羊人在野地里看守羊群，伯利恒的夜晚是很宁静的，他们可能快要睡觉了，忽然有一大队天使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很强烈的光照在他们身上， 牧羊人非常害怕。在漆黑的夜晚中，你看见明亮的光是很怕人的。但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今天晚上有大喜的事情临到了，这不仅是关于你们，这是关于所有的人。哎呀，这句话讲得多好呢，与所有的人都有关系的好消息，真是太难得了。我们这个世界很少有皆大欢喜的事情。从人类的历史开始以来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是战斗，是你死是我活，是个人至少门前雪，不管他人哇双双。人的一生遇到的喜事不多啊，与所有人有关的喜事简直是无法想象。结婚是两个人的喜事，其他人都是陪客。毕业是一个人的喜事，找到一份工作就意味着别人要失去同样一个机会。中国话说，几家欢乐几家愁。我们来到美国，多少人梦想到这个地方来实现美国梦，我们大部分人都实现了。实现了以后你满足吗？也许你已经发现美国不是天堂，美国也不是地狱，美国是什么？美国是一个战场，一个比较文明的战场。但是在2000年前，在犹大国的伯利恒野地里，那批贫穷的牧羊人听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，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是关乎每一个人的，这是给每一个人的喜讯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大家都快乐，大家都成功，可能吗？可能的。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，这是一条通向永恒的道路。因为有一位婴孩诞生了，这个婴孩要成为我们的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耶稣什么意思？耶稣的名字，他的意思在马太福音1章21节说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所以耶稣就是救主，不过他不是一般意义下的救主，是我们心灵的救主。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心灵需要拯救，我们的心灵处在罪恶的捆绑之中，没有自由。心灵的自由实际上比身体的自由更重要。好多人没有看到这个重要性，这是非常可悲的。一个人进了监狱是不幸的，但是更不幸的是他进了监狱以后觉得在监狱里很好很舒服，他不想出来了。对于救主这个名词，我想我们大家都并不陌生。我们中国历史有多少个朝代，因为每一个王朝都逐渐的腐败，造成社会的不安定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在这个时候总会出现一个领袖，不管是农民还是将军，要成为大家的救主。我们大陆把他们称为人民的大救星，领导大家起来推翻黑暗的统治，建立新的朝代。5000年的文明史中，数风流人物不断的出现，一个一个救主登上历史的舞台。这些救主把人们从一个朝代救到另一个朝代。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开明，但是到后来，在财富、在荣誉面前，一个一个 倒下去了。用大陆的话来说，他们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，等待着另一位救主来把他们打倒。这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救主。说到底，他们连自己都救不了。只有在关键的时刻，你才能够认识真救主和假救主，真假救主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？我想有一个故事蛮感动人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在西方有一个沉船事件，那是在1912年 Titanic 铁塔尼大船被沉没，死亡1502人，变成电影，变成故事，大家都知道。其实中国有一件比它更大的事情，也是一个沉船，那是1948年12月3日，江亚人。那时候我还记得，从上海开到宁波，刚刚出到吴淞口的时候，这个船上3200人呐、沉没了。救上来的人非常有限，远远超过 Titanic。到今天为止，这个沉船的原因还不是太清楚，人们还在研究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故事，讲到有一对年轻的订婚了的夫妻，女的叫徐小文，跟着她一个未婚夫一起上了船。当这个船要沉没的时候，这个未婚夫说：“我不会游泳。”那个未婚妻徐小文就把自己唯一的一个救生衣给了他，自己抱了一个枕头，两个人就在船上逃难，分散了，见不到自己的未婚夫。结果有一个人的手拉住他，很粗糙的手，这是真的事情。原来是一个农民，农民找错了人，以为他是自己的妻子，把他拉到船头，把他安顿好，结果发现搞错了，自己的妻子失落了。最后这个船沉下去的时候，他们都到了海里，这个农民和那个徐小文抱着一个木桶，两个人每人拿着一头，在海里面漂流。看到有救船来了，一根救生绳抛过来，只有一根绳子，那位农民把那个绳子递给那个徐小文，徐小文得救了，那个农民在海中消失了。等到他救起来以后，他到处在找，找谁呢？找他的未婚夫。原来这个未婚夫他会游泳的，他跟他解除了婚约。第二，他找那位农民，他以为他死了，他要看看他的尸体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他终于找到了他的这位农民，救他的恩人。但是这位恩人说：“我很快要回到浙江乡下。”告诉他一个简单的地址，他就走了。一年以后，这个徐小文找到他的乡下，找到这位农民，说：“我要同你结婚。”这位农民说：“我刚刚失去了妻子，我们结婚才3个月，你是大城市上海的小姐，我是农村的一个农民，我们还是不要结婚，你不要感到难过，你不要内疚。”就这样分手了。这位徐小文终身未嫁，一生守单身。哎呀，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，你可以看到谁是真正的救主，谁是真正的救命恩人，谁只不过是一个欺骗者。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把我们从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？因为罪是一切问题的根源，是最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和平，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。耶稣要把平安带给你，这是真正的平安，不像这个世界所提供的平安，那是假的，那是冒牌的平安。就好像给你喝一杯酒，酒能带给你平安吗？好像是的，你喝了酒以后你可以忘记一切，但这是麻木，这不是解决问题。耶稣为什么能够带给我们平安呢？因为耶稣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只有他，只有这位降世为人的救主，只有这位道成肉身的神，他才具备这个能力。许多人以为没有平安是因为自己太穷了，知识太少了，朋友太少了，身体太不健康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只要问心无愧，半夜三更我们也不怕鬼来敲门。没有平安的真正原因是我们心中有愧，是我们没有按神的标准去生活。我们都是罪人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听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判断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但是今天罪人有盼望了，有出路了，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他宣告罪恶势力不能永远控制我们，压迫我们。耶稣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通往神那里去的道路，这是一条永生的道路，这是一条平安的道路。所以天使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圣诞节是每一个人的节日，圣诞节是罪人的节日，因为罪人可以得到平安。天使把那个特大的喜讯告诉人们，他先告诉的是牧羊人，这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因为牧羊人他成天看守羊群，牧羊人就是羊的救主，牧羊人非常清楚羊靠自己是无法摆脱豺狼的侵犯，羊需要救主，他们自己也需要救主。天使报告的喜讯就是一句话，这个喜讯的内容就是一句话：为你们生了救主。天使向全世界的人宣告了神的福音，神的福音就是一句话：为你，为我生了救主。我们需要救主，你感觉到吗？我们太需要，除非耶稣基督掌管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太平。同样的，除非你的生命被主管理，否则你的生命永远不会安宁。基督的降生就是要成为你的救主，他的死，他的复活，都是为了要你，要做你的救主。圣经上这样说，基督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，又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罗马书十四章九节，基督是主，他是活人的主，他也是死人的主。活人是自愿接受他为主，死人是被迫接受他为主。说到底，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，我们只能承认或者不承认他是主，这都改变不了事实本身。谁创造这个世界，谁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。我们只有一个选择，是主动的接受他是我们的主，还是等死了以后被动的承认他是我们的主。将来有一天， 包括那些不承认他是主的人，也不得不跪在他面前称他为主。罗马书十四章十一节说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将来总有一天，所有的人都要跪在他面前承认他是主。神通过他的儿子降生，就是为了要管理我们的生命。今天你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。天使把大喜的信息告诉牧羊人，对牧羊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权利，他们最早知道救主的诞生，但是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责任。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？他们要去查考，要去弄清楚。所以他们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其次，他们还要去宣扬这件美事，这件喜事，用赞美的心去宣扬他们的信仰。牧羊的人回去了，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于神，赞美他。今天救主诞生了，我们这批人有一个责任，我们要带着赞美，带着喜乐，把这个信息转告给周围的人。今天的基督徒常常有这样一种问题，他们说，为什么我们对别人做见证好像别人不太感动呢？好像我们的见证中缺少什么东西。我想缺少的就是牧羊人他们的喜乐。圣诞节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大喜乐的福音，喜乐是一定会传播的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给我们喜乐，所以我们今天圣诞节大家都穿得很漂亮，很这个整齐，我们等一会还要一起吃饭，我们要高兴，我们要快乐。喜乐能影响别人，耶稣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我们宣扬信仰，我们应该充满着喜乐的去宣扬。伯利恒的牧羊人虽然贫穷没有文化，但他们的故事是多么的美妙。让我们跟着牧羊人的行踪去确认事实，去接受所寻找的救主，并且宣扬关于基督的信仰。只有让他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救主，这个世界才有希望。让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同胞、我们所能够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明白，2000年前诞生在马槽里的婴孩不是别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是世界的救主。牧羊人所寻找的，也是我们许多人一直在寻找的生命的救主。